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昨天在广东珠海圆满闭幕，接待观众近60万人次，签约金额超过2800亿人民币。
直击现场，第15届中国航展期间，中国航空学会组织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空特色学校校长和教师参观航展，帮助大家增强对航空科技的认识与理解，积极探索航空教育的新模式、新路径。
重点关注，中国与老挝举行和平列车2024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必须尽一切努力以外交手段在明年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李建彪，爱岗敬业，勤学苦练，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专业大拿的军旅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聚焦尖端武器装备，展现国防科技最新成果，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第15届中国航展特别报道。
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赵敏、鲁嘉玲报道。昨天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珠海圆满闭幕，本届航展观众累计参观规模将近60万人次，签约金额超过2800亿人民币。本届航展共吸引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22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展商159家，比上届航展增长了 104%。 从1996年举办第一届开始，中国航展走过了28年的历史，目前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窗口，以及国际合作交流的平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举行。
中国航展记者观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现在是17号下午4点半。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第15届中国航展就将圆满落幕了。我看到呢，一些观展的群众带着轻松愉快的笑容，步履轻快地离开了现场，还有一些群众呢还在忙着和明星装备打卡拍照，希望能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的确啊，为期6天的中国航展留下了太多的精彩瞬间，从空军81红鹰两支飞行表演队劲舞蓝天，到大国重器歼-35A、歼-20笑傲苍穹，从首次展出防御弹道导弹的红旗19武器系统，到首次开放运-20货舱参观，我们能够从方方面面感受到人民空军的开放和自信。同时呢，首次参加中国航展的人民海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歼-15T 和电子战飞机歼-15D 惊艳亮相，英武帅气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表演了精彩的战术课目，获得了阵阵的喝彩。当然啊，陆军航空兵也在航展现场秀了一把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展现了国产军用直升机的优异性能。同时呢，这几天我在探访各个军工企业的展馆时，也看到了很多新武器、新装备，比如说高超音速导弹、无人坦克、隐身无人机、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等等。那么这些装备呢，不仅体现了我国强劲的军事科技实力，更展现了军工科技人员矢志强军、科技报国的别样风采。在采访中啊，很多的现场观众都由衷地感叹，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军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让人感到振奋，感到很有安全感。的确如此，在这次航展上，我们看见了底气，看见了信心，更加看见了人民军队的未来。那么立足2024，眺望2027，当前距离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时间越来越紧，任务也越来越重。但是我们坚信，英雄的人民军队必将在党中央、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奋力争先、勇往直前，聚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航空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有助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激发青少年对航空领域的兴趣，推动航空科技教育和产业发展。第十五届中国航展期间，中国航空学会组织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航空特色学校的校长、科技教师等走进航展现场观摩参观，帮助大家增强对航空科技的认识与理解，积极探索航空教育的新模式、新路径。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赵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现场，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原副队长张信民从飞行表演、静态展区的武器装备等方面，为前来观摩的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的老师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他说，组织这样的观摩活动，不仅可以开阔大家的眼界和视野，也能进一步激发大家对航空科普教育事业的热情与信心。
科普工作呢，非常重要，少年强则国强，国强则军强，这是相辅相成的。航空特色学校不是光一个牌子，要请专家给学生们讲航空航天的知识，加大对青少年的科普的学习和了解。另外呢，学校呢也做一些图板啊、模型啊，甚至是计算机上的飞行模拟呀，让同学们主动去了解和学习，在他小的时候啊，就给他埋下一颗科技的种子。
这次观摩活动由中国航空学会牵头组织，学会科学普及部部长赵小兰介绍说，近年来他们联合广大航空科技工作者，通过搭建开放的活动平台，有力促进了航空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以及航空后备人才的体系化培养。
每年我们还有培养两期航空科技教师，定期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航空特色活动，比如航空科普接校园呐、中国航空科普大会，还有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还有国际化国际无人机创新大奖赛。
为更好地普及科技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航空航天科学的兴趣，培养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中国航空学会近几年重点加强对偏远地区的科学普及工作，多次组织开展航空特色帮扶活动，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航空人才贡献力量。从事科普工作将近十年的赵小兰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在贵州一个航空特色学校，孩子就是根本没看见过飞行，但我们第一次去学校里去辅导的时候，孩子看到我们的航空模型飞行，那眼睛大大的那种求思的眼光，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到越偏远的地区也需要我们去普及嘛，兴许我们的某句话或者是某一个行动就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他就会热爱上航空啊，他为了将来成为飞行员、航空设计师奋发图强。
当前城市进攻作战是困扰世界各国军队的一道难题。从近些年地区热点冲突看，面对高楼林立、地形复杂的城市街区，进攻方普遍面临态势感知难、信息通联难、精确打击难等问题，一线战斗人员的伤亡率也比较高。那么，如何破解城市进攻作战的难题，如何有效降低一线战斗人员的伤亡？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我国的军工企业亮相了一批适用城市作战的典型装备，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手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的报道。
在城市环境作战，防守方借助高楼等复杂地形掩护，使得进攻方很难快速掌握当面的敌情态势信息。如果贸然发动进攻，进攻方往往会遭到伏击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现场，记者看到了多款集侦察打击、电磁压制等功能于一体的无人战车，它们可以作为进攻分队的尖兵，探明前线态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技术专家在展台现场向记者介绍了其中一款集合了多种无人装备的无人车。
这个车呢，上装了很多型这种探测和打击的装备。第一呢，叫细流无人机，上面呢可以搭通信的载荷，或者是光电探测的载荷，两种载荷都可以。它前面还有周扫的光电，大概是一秒钟扫描一圈，周边大概3到5公里范围内所有周边的人啊、车啊，探测和识别出来，包括这目标它的动向啊，都可以预测出来。
在传统的城市进攻作战中，坦克是步兵班组极度依赖的支援掩护力量。 但是坦克的顶部装甲往往最为薄弱，而在街道狭窄、高楼林立的环境中，坦克又往往最容易遭到攻顶式打击。同时，坦克外形较为低矮，火炮仰角受限，很难对高层目标实施打击。因此，担负进攻任务的步兵班组需要更加方便可靠的重火力支援。在本届中国航展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航展发言人王浩宇向记者介绍了几款机动灵活、火力强大的支援武器。
我们以三包全地形车为机型平台，搭载了6管23毫米转短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推出了巡飞武器系统，我们搭载更加小型的巡飞弹。那么巡飞弹呢，发射以后，在空中巡弋飞行，找到目标以后呢，对它进行攻击。然后这也特别适合我们城市这种高楼林立的场景。
我还特别注意到咱们亮相了一款很特殊的装备，就是迫击炮，它是制导的迫击炮。
对，这也是我们展出的一个新品120迫击炮武器系统。它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就是低成本打得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高精度。像我们跟它配备的远程卫星导弹，它在卫星的引导下，然后就可以对遮蔽的目标呢进行精确的打击。
在城市作战中，短兵相接是一种常态，每一个街区、每一栋建筑，甚至每一个房间都需要反复争夺。这种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对单兵及班组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展台，记者看到了搭载枪械的机器狼、小型履带式机器人、单兵巡飞弹等一批适合单兵以及班组使用的无人智能装备。发言人王浩宇说，这些小型无人装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士兵完成一些高危任务，进而减小伤亡。
那么这个单兵班组系统呢，在现在的城市作战当中啊，应该说它的作战要素比较全。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开放式的架构，把我们的像抛投式的侦察机器人、清剿机器人、单兵巡飞弹，还有我们空中的伴随无人机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的 5G 自助网的这么一个网络，把它接到了我们的单兵综合的智能终端里面，对它实行态势的感知、情报的侦查。另外呢，我们对这些装备进行了协同的控制。你比如说，指挥机器狼带着这个枪械，然后对有生力量啊进行打击。
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军事专家傅前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彻底解决巷战难题还需要在智能化、无人化技术上取得更多突破，而中国军工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已经可以提供一整套较为实用的方法手段。
对付城市巷战里面的敌方目标啊，我们更多的需要智能化的机器人，要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来对敌方隐蔽的目标进行侦测和定位。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型雷达，那么在这个探测活动物体的雷达方面，我们国家是居于领先地位的。那么楼内的人怎么办？你怎么发现？我们还有穿墙雷达，隔几道墙我都能看到墙后面的人员和活动的影像。可以说这次航展，如果你仔细搜索一下，可以发现不同展区、不同平台上所展示很多无人化的装备，或者是智能化的装备，以及精确制导的装备，把它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构建出一支特别适合打城市巷战的机器人大军。
现代战争是多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涵盖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电磁、网络等不同维度。战场信息的数量之大和战地指挥的复杂性前所未有。如何才能高效地指挥一场现代战争？什么样的指挥信息系统才能更好地满足未来战争需求？在刚刚闭幕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一款名为多域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装备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的关注。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的报道。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展台的一角，静静地放着一排电脑和一个迷彩色的方舱，路过的普通观众步履匆匆，很少在此驻足。但是这款名为多域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装备却吸引了很多军事专业人员仔细观察和询问。现场的技术专家说，如果把坦克、飞机、导弹比作拳头，那么这套装备就是控制如何挥拳的大脑，对于战争胜负十分关键。
一个是固定式，一个是机动式，其实对于系统的功能来讲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固定式它的席位配置会多一些，它能把不同维度，太空的、空中预警机的，然后包括地面的雷达、水里的、海上的雷达，包括水下的声呐， 等等等等，所有传感器的信息都把它收集起来，收起来呢进行综合的融合处理，形成空中的、水面的、水下的、地面的态势。
现场的技术专家说，多域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就像一个超级指挥官，具备全域态势感知、多域任务联合筹划和协同行动控制等多种功能。同时，这套系统依托大数据功能，可以对敌方行动进行预测和判断，帮助指挥员更好的决策。
这个系统长期值班，它会积累很多的数据，相当于系统会用利用大数据相关的分析的技术，当你目标一出现的时候，结合当前传感器探测的信息以及结合历史的数据进行综合研判，大概就能判断出这架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它想干什么，它常规的飞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它下一步的动向是什么等等，这些信息都是可以清楚的预判出来的。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都开始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军事领域。这名技术专家说，从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一定会与联合作战指挥系统紧密结合，在辅助指挥决策、制定任务规划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结合我们做出口啊，我们很多用户都提出了大数据模型啊，包括 AI 的发展，主要聚焦在几个功能嘛。一是相当于信息的分析的能力，基于历史数据、历史大量的数据，它可以利用大模型的方式或者方法吧，去综合研判，帮助指挥员分析这个目标它的意图是什么等等这些。第二呢，相当于是可以作为一种知识查询的一种手段，去把后台大容量的数据库或者是各种不同维度的知识关联提取分析出来，给你一个相对清晰完整的报告。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军事领域还面临着一些难题，其中一项就是军事大数据模型的构建。在现场的技术专家看来，尽管嵌入人工智能的指挥信息系统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越是在技术探索阶段，越需要更多的实践和运用，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实现迭代升级。
这个大模型最主要的是，一是模型本身的分析运算能力，其实但我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训练的能力，因为大模型一生下来以后脑袋是一片空白的，它需要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它，如果你数据是维度是错的，那训练出来的能力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训练的数据偏向性有问题，那你它的知识能解答的能力也是有问题的。对于军事来讲，是军事大模型需要用通过长期的历史的积累、数据的积累，包括一定的训练。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与老挝和平列车2024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1月16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据介绍，这次联演将持续到11月下旬，双方参演兵力近700人，围绕地震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课题开展，分为混编联合训练、全流程合练和实兵演习三个阶段。这是中国与老挝两军第五次举行这一系列的联演，旨在巩固提升双方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能力，进一步深化两军务实交流合作。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乌克兰境内的发电和输电设施正在遭到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打击，已经启动紧急停电措施。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罗斯17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空袭警报，称俄罗斯从多地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月16号表示，乌克兰必须尽一切努力以外交手段在明年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只有在乌克兰不是单独面对俄罗斯，并且乌克兰拥有强有力立场的条件下，与俄罗斯的谈判才有可能进行。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作为调解方，但必须保持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乌克兰11月16号签署了一项有关交换机密安全情报的协议。日本外相岩屋义当天对乌克兰进行了未经宣布的访问，他与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梅加尔出席协议签署仪式。岩屋义说，这项双边协议将成为两国政府之间情报共享的基础。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士长李建彪，爱岗敬业，勤学苦练，从普通一兵到专业大拿的军旅成长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程程、管鹏鹤、黄嘉文，播音佳慧。
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见到了一级军士长李建彪。他个子不高，身材精瘦，笑容温和。谈起军事体育训练特一级的优异成绩是怎样练成的，李班长说，其实自己以前一直保持着军体特三级的水平，去年为了迎战上级组织的军事体育特级考核暨首届军体尖兵评选，他拼尽全力刻苦训练，竟然真的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实现了新突破。
每天早上五点钟基本上起来了，跑个十公里，回来之后视身体的情况而定，100个俯冲，100个仰卧起坐，100个蹲下起立，100个跳绳，100个挺举，或者说1000米的冲坡，200米的半轮胎，还要练所有的专项啊，专项必须得达到优良以上啊，身体素质就是最基本的，因为军人是要为打仗而准备的。
今年46岁的李建彪跑3公里用时11分11秒，2分钟能做143个俯卧撑，这样的成绩让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李建彪笑着对记者说，他的家乡是湖南安化，打小就在山村里奔来跑去，身体底子比较好，干起农活来也很拿手。1996年12月参军入伍后，热爱劳动喜欢运动的习惯一直伴随着他从兵之初走到现在。
大山里面出来的孩子嘛，天生底子可能好一点，从小就帮家里面砍柴呀、喂猪啊、放牛啊、扫地呀、洗衣服啊、挑水呀，家里面能干的农活我基本上我都帮着干，大概7、8岁我就开始了，一直很勤快。我在新兵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得了个家长，我还是练得很刻苦的。
新兵训练结束以后，李建彪从炊事员干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劈柴、揉面、蒸饭、配菜。为了把饭菜做好，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总结老班长做饭的方法和技巧，仔细了解全连官兵的口味喜好，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干得有声有色。在当兵的第四个年头，因工作需要，李建彪转岗到工配电专业。
以前那种老专业书，这么厚的那种，就是说啃那个书，那个书里边讲的一些知识，虽然说有的我不是太懂，但是我可以那个设备一起摸索着进行啊。你要是说群里那种东西，你只是看，你不去进行实践，永远只是理论，永远变不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说你要理论结合实际，要连在一起，确实不是空话。
转岗工配电专业以后，李建彪不怕苦不怕累，加班加点，苦学精练，很快就在众多专业骨干中脱颖而出。后来不论是在哪个岗位哪个专业，李建彪都卯足了劲儿，干一行专一行，出色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2008年，兄弟单位新建一个水能发电站，李建彪作为技术指导参与了整个建站过程，并编制出一整套水电站管理规定。水电站建成后，表现出色的李建彪被任命为水能发电站站长。在发电站工作期间，他带着战士们每天步行巡线10多公里，还创新运用废旧电话监测蓄水池跑水问题，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3等奖。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高水的利用率，还能节省人的资源，就是说我不用跑到那个泄水口那个地方看到底有没有跑水，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处处留心吧。正好宁部有以前老式像包屋的那个机器一样，他们也有那种废旧的电话嘛，我又喜欢倒锅倒锅，我想着这个电话既然一响这个人都知道，那么我监测这个跑水呢，我这电话响那也可以啊，我就这么一个想法，我就把它联系起来了，架堂线过去也没有经过多少调试就成功了。
在战友们的眼中，李建彪是名副其实的电老大，然而常年和电打交道，特别是高压作业，危险系数可想而知。
在一次重大演训过程中，由于遭遇雷暴天气，变电站的高压架空线路避雷器受到损坏。为了保障演训任务的顺利完成，李建彪不顾个人安危，冒雨爬上电线杆抢修避雷器。
那个高压线大概十几米高嘛，我爬在那个上边，拿着接地线上去修那个避雷器，又打雷又下雨啊，这是不能在室外作业的，太危险了这个。但是由于那个架空线线路太长了，虽然说两边的电都停了的，但是中间它还是有电过来。我手一抓到那个线的时候，这个手一家伙打的就没劲了，那么高的地方我一用劲，那个横弹夹在这个电杆上了，啪一家伙直接就下沉了30-40厘米，我差点从那上面直接掉下来，吓得我跟你说感觉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但是还是完成任务了。
2013年，李建彪被调到团机关负责全团供配电和柴油机专业的维修管理工作。刚上任没多久，他就迎来了一场硬仗，维修5台老旧损坏的柴油机。这些柴油机型号不同，损坏原因各异，很多元件甚至都已停产。对于没有学过柴油机维修的李建彪来说，想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好团里的历史遗留问题，着实压力山大。但他凭借着不服输、肯吃苦、敢担当的精神迎难而上，成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我已经到这个地方了，那我就咬着牙上呗，我就拿了关于柴油机方面的专业书，我花了3个晚上，每个晚上加班到3-4点，自己就在房间里面啃那个专业书，然后就开始一台柴油机一台柴油机的对照那个故障牌，也花了2个星期多一点点把它处理好了。
困难面前有老李，老李面前无困难，是战友们对李建彪的一致评价。李建彪不仅自身本领过硬，还非常注重传帮带，谁遇到棘手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李建彪欣慰地说，看到自己带过的一批批年轻人成长为技术骨干，他感到很自豪。
上次我去到别的单位去鉴定，职业技能鉴定嘛，那个兵我在考他，问他的一些问题啊，从他的操作啊，我都感觉他哎挺不错的。我说把分数打完之后，他说班长你知道我的专业是跟谁学的吧？我说跟谁呀？他说跟你学的，我们那几个月上课都是你在教我们，确实从你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寒来暑往28年，李建彪以一腔赤诚扎根一线，苦练圣战本领，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专业大拿，在专业比武中多次摘金夺银。作为职业技能鉴定高中级首席教练员，他先后参与编写15本专业教案，培养锻炼了上千名维护专业技术骨干，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李建彪告诉记者，能够成为一名军人是他人生的荣光，他会倍加珍惜军旅岁月，继续在强军新征程上加速奔跑，冲锋向前。
我觉得工作当中的乐趣就是能让我学到东西，学到东西呢就不苦，哪怕是一点点水平也好，一点点经验的技能也好，那是我感觉到的乐趣。比如说一台设备通过我的努力恢复它的功能了，我听到那个马达的哒哒哒声音了，那我感觉我很快乐，这也是一种成就感的快乐。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